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二十章啊，我们来看二十章这整个一章。《列王记下》二十章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啊，好，我们来看。好，弟兄们，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首先啊，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说呢，西西家得了这个，他病得要死，也就是说得了这个致死的病哈。我们来看这个二十章第七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应该是长了一个致命的一个疮啊。这个二十章第七节，有人就取了来贴在疮上啊。这个字呢，在圣经旧约的主要指上帝说降在埃及人身上无法医治的这种疮啊，这种毒疮啊，致命的毒疮，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来看啊，首先呢，在原文是说，就是在那些日子，西西家他就病得要死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具体在哪些时间长的病哈，在历代之下的三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啊，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耶和华救西西家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啊，然后呢也脱离一切仇敌，赐他们四境平安啊。后来呢，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献贡物给耶和华，说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外邦人眼中就看为尊大啊，就说西西家在外邦人眼中被高举起来，这是这样一个前提。然后呢，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二十四节说就在那个时候，西西家就病得要死。他在什么死的呢？就是说当时啊，上帝在我们在看这个十九章的时候，上帝帮助西西家啊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亚述帝国啊，有一个上帝的使者呢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最后呢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呢就退了回去。所以说当时这件事情呢，在整个那个世当时那个世界呢引起了巨大的一个轰动啊。因此呢，有很多人呢来到耶路撒冷，将贡物、将奉献献给以色列的神，献给耶和华，啊。然后呢，不单人去尊重这个耶和华呢，然后有许多人呢就开始尊重这个西西家。后来说呢，以至于西西家在外邦人眼中啊被高举，看为尊大啊。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西西家他得病呢，是在他被整个世界的人高看之后，被整个世界的人高举之后，他得的这个病啊。按照圣经的总原则来说呢，我们是神的仆人，真正应该高举的呢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教会当中的哪一个人啊。使徒约翰呢也曾说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哪一个仆人，无论他多大有恩赐，无论他多么蒙上帝的恩典，为神做了多大的见证，当这个仆人挡在世人和上帝面前，成为世人敬仰的对象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呢，他就不适合在上帝眼中呢，他就不适合继续在世界上待下去，啊，所以说，你看到在二十章开始的时候哈，这个西西家他在那个时候长了这么一场大的疾病，啊，我们不要把它解读成为说是犯罪了或者是怎么着的，其实这是上帝要接他走了。也就是说，你就看，你一看西西家整个的人生，就在他长病之前的这段人生，你会发现，其实这段时间呢，圣经说的很好，他是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然后呢，上帝也通过他呢，在那个时代，向整个世界展示了神的大能。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这位仆人呢，他在世的工作，很多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啊，长这种病是上帝要接他走的，你就要明白，啊，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一场疾病，他将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与主同住，啊。也免去之后人生的很多的试探，啊， 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试探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也是最容易犯错误走错道路的时候。事实上你往后看，他加了这15年的寿命，对于他和对以色列没有太大的好处。但这样的奥秘呢，是人所不知道的，只有上帝知道。人知道很多时候是这些事已经做成的时候。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先知找到他，先知跟他说你一定会死，活不下去了，然后你要为自己的家留下遗嘱，就留下吩咐，留下命令的时候，上帝说你现在一定要死了，你就给自己的家啊，给犹大国做好后事准备，把该吩咐的吩咐给他，把该教导的教导给他，让他们敬畏上帝，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然后二十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呢，西西家是什么法？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说西西家就痛哭了，显然西西家不愿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显然呢他想再活一段时间啊。首先呢，我们在这里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个很正常啊，这个真的是很正常。尤其是仇敌已经战胜了啊，整个国家也已经到平安当中了啊，而且当时呢西西家在整个世人面前备受尊重，这人肯定想这样活，这活起多么的舒服，多么的好啊。但人毕竟没有上帝这种远见，人也看不透以后的事情啊。事实上你看在他之前的那些，有些圣经当中曾经重点提过，那些先知和仆人呢也都要死，但是有很多仆人你会发现在他要死的时候，他会给后人留下遗命，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道路，然后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信啊。就连在北国以色列恩赐非常大的以利沙，最终也得了必死的命。事实上你去看这些先知和这些仆人的时候，他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没有说求上帝加增他的岁数，也没有说趴着墙的说哎呀主啊，我想多活两年啊。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换到谁身上谁都一样。但是一个真正的仆人，当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痛苦的时候，当他知道整个世界是个罪恶，是个不幸的世界的时候，你又怎么一个人真正的在主里面看透这些的时候，他不会求上帝这次在世界上活得很久。因为你活得越久，你的信仰越纯正，你活得越久的时候，你的痛苦一定是越大，因为你看到整个世界的不幸，你也看到教会里的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人就是不悔改。所以说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不认为上帝是对他的惩罚，反而是对他的一种释放，他可以歇了世上的劳苦啊，他可以与主同在。保罗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说圣经当中你看不同的仆人在神面前有不同的心智，那个你像这个约书亚大卫啊，这些人他在上帝面前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是那一种态度，而这个西西家呢他是另外一种态度。当然我们无可厚非，我们不能去过度的责备啊，因为每个人看这个人生他是不同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神在合适的时候接他的仆人走，接哪个基督徒走，这对这个仆人也好，对整个对他所在的教会来说一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作为基督徒呢，你不免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说当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说，选择坦然接受上帝的安排，然后留下该说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啊。但前提是你的信仰一定要在真理上。我们看到西西家啊，他把自己的脸呢转向了墙，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显然是非常难过啊。原文说他祷告说哎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里有个哀痛语啊，就表示非常的哀痛啊，非常的痛苦啊。 然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哎呦，你要纪念我怎样行在你面前，我怎样诚实，怎样完全的心，怎样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他在讲曾经在南国犹大推行的宗教改革，确实，在那些事情他做到上帝的心意当中，这些事情本身是上帝的工作。后边说呢，他就哭了一个大哭啊，原文说哭了一个大哭啊，一个男人呢，在这些臣仆面前啊，在先知面前就是哭得非常的痛苦。已经是非常让人感觉非常痛心。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即使这个被神啊在当时那个时代评价应该基本是非常高的一个，说在他以前在那之后没有像他一样这样有诚实心的人，但是西西家也有他的局限。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列举了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些善行，这些正面的事情，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不想离开世界啊。所以说你看到第二章十九节的时候啊，当这个西西家给以赛亚，他说若在我的年中啊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很好吗？他喜欢过这样的生活啊，他希望过这样的平安的生活啊，当然这是他的选择啊。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以赛亚出来还没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我们看到哈，在他祷告之后神回应是非常快的。以赛亚向他传递完神的话语之后，走出去还没多远，神就让以赛亚回去了，要重新发话，而且发的话呢跟刚才截然不同。刚才说你一定要死，现在说接下来传的信息是你不会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在圣经当中，他有的时候会为他的仆人改变心意，他会为他的仆人去后悔。即便上帝呢，他为他的仆人预备了更好的选择接他回家，但是因着他怜悯这位仆人，体恤这位他所爱的仆人，他愿意为仆人改变他的决定。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你要注意哈，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的爱他的仆人，这位西西家，这位在信仰上全心的信靠他的人。但是当看到西西家的局限的时候，西西家在那时候不能接受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他竟然改变了自己的旨意，为他的仆人去后悔。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的信靠神，我们在信仰上要纯正，要全心的正直的依靠上帝，因为神何等爱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那些一生用诚实的心行在他面前的人。说你回去告诉我的民，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他强调西西家是以色列的君王，是牧养以色列的，这是上帝对他的评价。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又强调大卫，圣经总是在强调大卫。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听见看见说看哪，我必医治你。神的这个旨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只是就是为了他这个仆人。注意这句话，说到了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即便作为上帝的仆人西西家，神如此喜悦他，如此的恩待他，如此的怜悯他，甚至牵扯到后边要医治他，加增他的岁数，但是你要想一个目的，就是神今天赐福我们啊，把很多人从病中拯救出来，把很多人延长了他的寿命，究竟是为了什么？不是让你在世上吃喝玩乐，不是让你在最终贪恋肉身之乐，而是让你好好聚会。说我救你的目的是第三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上耶和华的殿，你就可以到教会去聚会。弟兄姊妹，这是神留我们在今天世界上的唯一的目的。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一个聚会听到的人，你的心思在肉身上，在情欲上，在那些世界的事情上，那么很有可能他有些觉得他没必要再留你， 因为反正留你也不干好的事情，你的教会也不干好的事情，那他干嘛又让你多活着几十年呢？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你要记住，当我们今天还有这口气在世界上的时候，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活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或者是甚至活几天，这个都不一定。总之来说，神留下我们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在他的殿中，让我们上耶和华殿好好的聚会，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神存留我们还活着的唯一的目的啊。接下来才是我必增加你十五年的寿数，在这个上耶和华殿，在坚持信仰生活的基础上延长你的寿命啊。我们接下来知道西家活了十五年，然后在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马拿基是第十二岁的时候上位，也意味着后来这个马拿西是在这十五年生的啊。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要想一个问题，这十五年是上帝的怜悯，上帝为了体恤你的软弱也改变他的旨意让你多活十五年，但是这十五年究竟对你有没有正面的意义啊？实际上最后我们发现过了十五年仍然会死，你要知道，而且你这十五年你的信仰未必比你之前那些年日要好，而且在那十五年当中你生了一个儿子，你并没有用真理去真正的去教导他，你看他最后干了些什么事情啊？所以说神的旨意和眼光永远超过我们。如果西家在这里他神把他接走了，那么他的人生不会留下任何遗憾，他将带着上帝的恩典来到主那里，他的人生不会留下污点，也不会有后边的那巴比伦王啊，派着使者到那里把他的家里给家底给看个遍啊，最后把菜单寄下来，将来给你都带走。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向上帝求，有的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将来在发生什么，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敬畏神一生以诚实活在上帝面前的人，神给他的这种选择和给他安排的未来一定是神认为最好的。那而且接下来呢，神说我不但拯救你让你多活十五年，我会还拯救你和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就是说接下来几年亚述王不会对你造成威胁，就是威胁你也不会攻下这城。上帝说我为了什么缘故呢？我为了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你去看列王记下的十五章三十四节，上帝对西西家说话当中，当提到保守这城的时候，他总是说过因为我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守拯救这城。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在那个时代保守西西家，保守犹大国，使他不被亚述所吞灭，第一是为了神自己，第二是为了跟他仆人大卫之间的一个约啊。首先这是上帝自己的事情，你不要指望上帝为你的私事拯救你啊，你那钱财你那利益啊，你那生意道德，这个是绝对不可能。另外一个，当提到大卫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将来保守这个大卫家，要从这个家族当中降生上帝的儿子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说在今天来说，你要明白两件事情，神保守一个教会，神拯救我们为了什么？首先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我们。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跟耶稣有这样信靠的关系，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神才拯救我们。跑去这两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时候哈，在很多时候，尤其在这个时代，东方和西方的王啊，看着有些摩擦，这个世界上很多政治事件来回变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第一呢，当然你不要顺从这些政治的罪恶，在世界上有些邪恶的王，有些敌对基督的掌权者，你千万不要顺从他，但是你也不要对这个世界的政治抱有太大的希望，你要明白，因为这个世界上包括在西方有很多自称是保守派的人，有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其实他跟基督信仰，他跟基督的真理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不要什么事情都以为上帝会帮你。首先，你的信仰要像西西家一样，诚实的活在神的面前。第七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下来贴在窗上，王便治愈了，王便痊愈了。”啊，这个上帝在很多时候，你看他在旧约和在新约做的事情是类似的啊。有的时候他不是说让你好了就直接好，哎，他通过特别的一个手法啊，或者说经过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无花果饼啊，在旧约的时候是献给王或者献给尊贵人的一种贵重的食物，啊。你看，他这个疮是一种致命的疮，啊，这个痊愈原文的意思是王又活过来，指的是从死亡中活过来，这样一个意思，啊，有很多人解释啊，这个、古代这个无花果饼啊，可以给人治疮，你千万不要往医学上想，这个神迹指的是上帝医治人，把人从死亡当中拯救回来，而跟医学没有半点关系。圣经当中的神迹，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它跟医学治疗去分开。它要么指的是赦罪，要么指的是拯救人脱离死亡。基本上就这两件事情。你看撒母耳记30章11到12节的时候，当时大卫呢，那400个人在田野里碰到一个埃及人，一个被抛弃的埃及人快要死了，然后呢就给了他一块无花饼和两个葡萄饼，那个人吃了之后就活过来了。啊，所以说这里呢你会发现，实际上上帝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去医治一个人，上帝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医，他的核心不是治肉体的疾病，他的核心来说是救人脱离死亡。第8节到11节，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前进10度呢，还是要后退10度呢？”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向后退10度。”先是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啊，好，我们来看哈。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啊，西西家是不是这时候这个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已经不致死了，明显是这样啊。但是呢应该是说还没有说好到可以站起来啊正常走动的这个时候，但是圣经说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就继续祈求上帝，他这时候应该已经痊愈了，应该是已经脱离死亡了。但是呢他你看怎么跟上帝说的，他跟先知以赛亚说，他说耶和华医治我啊，医治我，让我第三日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你注意哈，这个仆人啊，他虽然有软弱，他虽然在人生当中也有过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不多哈，但他整体来说是信仰上帝的，整体来说他抓住神话语当中的一些细节啊，他你会发现他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求他第三日能够上耶和华的殿。神说了拯救他是为了使他第三天能够上耶和华的殿，能上今天来说上教会聚会听到。所以说当他得到神的恩典，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聚会，我为了这个聚会这个事情祈求上帝，求神给我一个兆头，而不是说哎呀我要出去吃喝一顿啊，我要出去好好享受一顿啊，然后啊聚会的事情最后再说。不是的，你看到他在病刚痊愈的时候，他还是在提聚会的事情，在提上耶和华殿的事情。所以这个人他的信仰真的是纯正的，他的心诚实的行在上帝面前啊。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38章第9节哈，第五节一直到这个38章第20节，在西西家患病痊愈之后呢，在他到圣殿之前呢，然后就像诗篇一样，他做了一首诗啊，他提到他如何在他壮年的时候，然后快要死了，然后最后神呢又从死亡当中把他拉了回来啊。你看，说看到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因为你爱我的灵魂，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将我的一切罪抛在你的后。后来提到呢，耶和华肯救我， 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歌。他所做的这首诗也是表达了要上主的圣殿。所以说你想多活两年，你想继续活在世界上，你得给上帝一个理由。理由呢，就是你好好的去教会，不要作死，不要像某，不要像最近我发现一些畜生啊，来到教会呢还在那作恶啊，作恶不得了，还拉人给他占人头，还在那嚣张的不得了，神会很快就会弄死你，我告诉你，你这嚣张的畜生。所以说，你要在教会啊，继续的去聚会，继续的去领圣餐，并且尊重教会的秩序，这是神留你在世界上活着的唯一的原因，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尊重珍惜我们聚会的这个环境，因为很多人他想听真道，他没有机会，因为很多人他在异端当中慢慢的灭亡，但是当我们今天还有机会领受上帝这样纯正的真理的时候，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神给你存留信息让你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你守住在教会当中的这样的聚会的生活啊。我们来看接下来呢，以赛亚呢从神那也领受了话语，说接下来神会给你一个兆头，神必会成就他的话啊。为什么成就他的话呢？为了让你上圣殿，第三日能够上圣殿，这个许诺给你一个兆头，你可以自己选，你要这个日晷啊，它的影子往前走十度还是说往后倒退十度，这个是你的选择啊。这个日晷今天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钟表一样啊，它往前走往后走啊，在那个时代是靠这个来记时间的。然后西家这么说的，说日晷的影子说往前走十度很容易，所以不这样干，所以让日晷的影子往后倒退十度啊。然后先知以赛亚就为这个事情祈求上帝，神就让日晷的影子，就是亚哈斯的这个日晷向前进，那个度数往后倒了十度。我们注意这两个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神迹在信仰上的意义，弟兄姊妹。日影往后倒十度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日影往后倒十度就意味着天地要为之改变。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刻度哈，这往后一倒，你知道这日晷往后一倒，地球、太阳、星星、月亮，整个宇宙就好像一台运转的机器，你知道这要做多大的改变。上帝已经在创世的时候定好这些规矩，按照神的规律这样运行，但是就为了这件事情，上帝把这个机器往后调了十度。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十度哈。神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改变？你要注意哈，这个兆头或者说使日影倒退十度，不是为了你个人寿命能延长15年而求的一个兆头，而是为了强调，是为了证明你最后能上神的殿聚会而给你的这样一个兆头。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位敬畏神的仆人，这位专注于上神殿聚会的仆人，当他为上圣殿聚会的这件事情求确据的时候，神就可以为了这个事情把整个天地都改变啊，把整个天地都改变。这个神迹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他在圣经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这个神迹只有懂得敬畏耶和华，只有渴望聚会的人，渴望上耶和华殿的仆人，像西西家这样的人，他有机会看到。而且这个神迹呢，在历史当中不会留下任何的肉眼可见的痕迹，你明白吗？他不像圣人，他不像有些事情啊，他病好了谁都知道，这个神迹可以看到。但是这个日晷往后倒这个神迹，只有在场的那几个人能看到，其他人你只能凭着信心去相信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为了保证他的仆人正常聚会可以改变天地， 这个事情甚至比之前上帝往亚述营中派了一个使者杀死185000人还要大。但这个神迹，如果是不信的人，如果是求好处的人，如果是心里不正的人，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神可以为了他忠心的仆人，那些诚实愿意聚会的人，改变整个天地，甚至改变整个宇宙运行的规律。所以说在上帝的眼中，他的圣殿，他的教会，是在他世界上最看重的事情。他可以 为他的教会改变任何事情，所以说他也会为那些干犯他教会的人除灭任何的仇敌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神迹的意义，这个神迹是为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仆人聚会的而存留的啊。12节13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 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了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那时啊，就在这个事情之后，就在神行了这个大神迹之后，就在西西家能够去圣殿聚会之后啊，聚会的那个时间，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哈，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啊。巴拉旦是什么意思？巴拉旦意思是巴利是他的主啊。比罗达巴拉旦呢，有的时候翻译成巴利崇拜者，有的时候翻译成这个马尔杜克啊，赐下一个儿子，这个马尔杜克是巴比伦的保护神啊。圣经为什么提到这两个名字？原因很简单，这两个人是偶像崇拜者，这两个人是异教徒啊。而且巴比伦这个国家在当时那个时代还不显眼啊。我们来看这个巴比伦王呢，他就向西西家示好啊。之前有很多人来去找西西家，这个人也过来了，他又写了书信，又带了礼物啊，因为他听到他长病了啊，然后他来看他，听到长病又好了啊。其实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是出于神的，在历代志下32-31节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注意哈，访问国中所献的骑士。这件事神离开他，关了。圣经说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听好了没有弟兄姊妹，这个事是出于神的，这个事实际上有神的这种考验在里面，有神的试验在里面，为了试出什么？为了试出你内心真实的状况啊，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而圣经说的很有意思，说神一直与他同，但唯独这件事神离开他。你有没有，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神离开你然后考验你。首先这个人啊，他明显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他是个异教徒啊。说他来了是为了访问国中所献的骑士，国中所呈现这些神迹骑士这些事情啊。你看这个历代志下32-23节说，当时有许多人来到耶路撒冷，将供物献与耶和华。而且呢，西西家在那时候长着大病要死，突然又好了。这个巴比伦王，他实际上他对这个医治的神迹感兴趣，而且往后我们知道，他不单对医治的神迹感兴趣，他对财宝也感兴趣，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之前有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将供物献给耶和华，明显的是真的是看到神的大能，要相信，要敬畏。但是这个巴比伦王和他的使者，用今天来说，他来教会只是为了好处，我治治病，然后我祷告祷告，让我生意好点啊，让我家庭和睦点啊，让老公更爱我，让老婆对我更好一点，让我孩子啊更顺服一点，让我更完考学买房什么东西，各种事情都有啊。这个人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他来了， 啊，他来是为了试试你的啊，神借他来试试你。后来说西家就听从了他们。你要知道西家听他什么建议啊？西家听他什么？首先呢，你会发现，接下来的时候，西家听从这群人呢，就把他们对犹大国里感兴趣的那部分完全给展示给他们看。就像今天有人来教会，有人接受基督教，或者说有人来到西方，你要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寻求什么。看好了哈，自己财宝库中的一切银子、金子、香料、贵重的膏油，还有什么武器库，还有他里边所有能找到那些宝物、那些值钱的东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看，连整个通国都带着他转了个遍，亲自当导游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些人唯独对圣殿不感兴趣。耶路撒冷作为上帝在地上的金灯台，在那个时代是山上之城，如同今天的教会，但是像巴比伦王这样的人，他对了解关于圣殿献祭赎罪啊没有任何的兴趣，他只对基督教能不能带来一些世界上好处感兴趣，比方说医病，比方说得到钱财，比方说有强大的武器。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来到教会，包括他去西方，他不是为了罪得赦免进入永生，他只是为了今世的好处，或寻求医治的神迹，或寻求地上的财宝，或寻求所谓的民主自由，什么福利，那些良好的那些东西。而西家把这些人带到全国给他当导游，把自己的所有的财宝对他展示，这绝对不是出于上帝。在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二十五节说得很清楚，这个西家蒙恩了，病好了，他没有照着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他因着心里骄傲，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嘚瑟。所以说后来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有神的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耶路撒冷。后边说的很清楚，因为这个事你将来钱财都被挪走，因为这件事你所有的东西都被挪走，只不过后来他们谦卑了，所以说这个灾难往后挪了，在你活着时候看不见了，但是总归神的这个愤怒已经是留下来了。弟兄姊妹，无论是西家病得医治，还是他那些财富，就是他给人看的这些财富，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完全出于上帝的恩赐。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说，神赐他极大的财产，神给他极大的尊荣啊。西家因为神的恩待，他所行的尽都亨通，这些都是神的。但你把神的恩赐当成个人的功德荣耀去炫耀，弟兄姊妹，这是神最为憎恶的事情。很多时候人好像拿这个事情不当罪。你看大卫王的跌倒，大王那时候感觉良好，在皇宫上行走，你们亚伊撒也在皇宫上行走，最后吃草如牛，无不是因为把神给你的权力权柄那些恩赐当做个人的功德。这些原本属于上帝，来自于上帝，也本当荣耀归给上帝，但是他却向巴比伦使者炫耀自己的实力，为了寻求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结盟。你要知道，从前西家那个时候，犹大的所有坚固城被攻破，乃是因为寻求埃及的帮助，而这个时候来了个巴比伦的使者，在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国跟亚述之间是有战争的，巴比伦使者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是想与西家结盟，而且他还往南下，他找周围的国家也结盟。所以说弟兄姊妹，神不喜悦我们依靠世人，无论是你依靠埃及，你依靠亚兰国，你依靠亚述国，还是最终你依靠巴比伦，神都不喜欢，神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他。 所以说洗衣家这样的行为在今天来说就是啊，信耶稣有好处啊，信耶稣发财啊，信耶稣病得医治了，来看看，你看我病也好了，我的钱也多了、嗯、靠这样勾引人和你结盟是神所厌恶的。所以说你看历代之下32章31节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伊家访问国中所献的骑士，这件事情神离开了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神当神离开人的时候，在特定的环境下离开人的时候，又有人来恭维你的时候，你就变得比外邦人更愚蠢。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基督徒蒙恩的时候比外邦人更蒙恩，我们基督徒离开神开始嘚瑟的时候，我们比外邦人更嘚瑟。有的时候这外邦的掌权者人夸了两句，他还能知道 哪里是朝北。但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无论是牧师还是普通的会众，当人开始谄媚你，带着不行的目的谄媚你的时候，你又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你那时候表现出来的真是连一个婴孩都不如啊！我深深知道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在这个特殊场景下，神啊，在西伊家人生就离开他这一段时期的时候，把他放在这个试验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也照出了他自己里面的本相。弟兄姊妹，你要深深的知道，无论是西伊家还是大卫还是我们，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其实我们内心都喜欢这样的事情，我们内心喜欢让人恭维，我们内心喜欢和人搞关系，我们的内心喜欢搞人情啊，我们的内心呢喜欢嘚瑟嘚瑟，让整个世界人都尊重我们。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真实的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一个牧师能够传讲上帝的福音，如果一个牧师大有恩赐，如果一个牧师在神的道上能够刚强壮胆的去执行上帝的命令，那么只有一个原因，是神与他同在，神给了他这样的一切。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一旦神离开了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弟兄姊妹。一旦神离开了我，我们就变得比外邦人更可怜。一个外邦人也不会把整个国家的所有的东西都展示给别人看，在世界上没有人会干这样的蠢事，但是我们会干。圣经告诉我们，大卫不过是人，西伊家不过是人，但今天你要记住，我们自己不过是人，我们的内心经不起任何的推敲，我们的内心经不起任何的试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天生里边有贪婪，有贪欲，人天生贪财好色，人天生里边喜欢恭维，人天生喜欢与世界上这些人行淫，这是我们的本质。所以我们才需要上帝，所以我们才需要教会，所以我们需要每周不停的去看圣经，让神来光照我们，让神与我们同在。不然当像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被赤肉敞开的时候，我们里面不过是这些东西，甚至可以确定的说，你会表现的比西伊家更差，差十倍，差百倍，差一万倍。所以说这件事情发生，让我们懂得敬畏上帝，懂得认识我们自己是谁。14节15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伊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从哪里来见你？西伊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中看见了什么？西伊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知不知道西伊家干了什么？神当然告诉他了，当然知道。为什么在问他？让你知道你自己干了些什么啊。说这些人啊，他说了什么？他从哪里来的？西伊家说，从很远的地方，从巴比伦来的。你从这样的轻描淡写的描写当中，西伊家完全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事情，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对他和他的子孙后代有多么的严重。 人用肉眼看不透一切，只有上帝用上帝属灵的眼光能够看透一切。在当时那个时代，巴比伦只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巴比伦在那个时代曾经几次试图摆脱亚述独立，但亚述又把他给摁下去了。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啊，曾在这个亚述王撒曼以色武士的时候呢，在这个亚述王撒曼以色去世的时候呢，他独立了，他跟那个以兰人结盟。后来亚述王他的继任者这个撒根二世呢，又把巴比伦夺回去了。这个米罗达巴拉旦呢，在巴比伦曾经做过十年之久。后来的时候呢，他又趁着这个机会呢，哎，趁着亚述王这个有死有接替的机会，他中间又独立了一次，但是很快又被给扑下去了。所以说这次来呢，是在他后来短暂的做王当中呢，他抓了一个时间，然后他来见西伊家，后来他也去见以东、挪亚和亚门，他寻求一个政治上的联盟。但最终呢，都是把他给击败了，因为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呢，那时候还不是他在世界上兴起，那时候是亚述，啊。所以说西伊家当时没把他当回事儿，觉得哎呀，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用中国人的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事实证明这个在教会当中是行不通的。说他在你皇宫里看见了什么，你注意哈。西家说，我皇宫里的所有财宝我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在今天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今天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作为一间教会，你基督徒对于来到教会的人，对于想跟你示好的人，你要给他看什么？有人选择把信仰带给他，有人选择让他看我们的好处，有人忠心的仆人会选择你到圣殿，认你的罪，上帝拯救你，赦免你。但有的人会说，信耶稣病得医治，信耶稣能发财，从19世纪往后，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给中国人看的不是圣殿，不是赦罪之道，给中国人看的是西方所谓的基督教文明，所谓的民主自由，所谓的西方科学教育带来的好处。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你可以从这个西家这个事情，你能够看到基督教在这个时代的失败。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说，100多年前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候，他的传道是失败的，因为你把你宫中所有的财宝都给中国人看了个遍，唯独没有让中国人学会敬畏上帝，学会在神面前悔改。所以说到了今天，不是福音改变了中国，是中国把福音改变了。那些什么财宝啊，病得医治啊，有财宝好处啊，就像今天的什么基督教文明啊，西方文明啊，民主自由啊，用你们这些充其量只是基督教一些副产品而已，但是它不是基督教里边主要的东西。基督教最重要的是赦罪，是来到神的殿中服务下来认自己的罪，在认罪悔改的前提下神赦免你。巴比伦王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唯独这件事情西伊家没给人讲明白，光给他谈的是好处。16到18节，以赛亚对西伊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以赛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啊，说看哪，日子会来到，你皇宫里所有的，就是你列祖积攒到如今的这些家底，都会被掳走，掳到巴比伦。那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兴起来， Bob 人在那个时代强大起来是100多年以后的事情。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一样不留，而且你的众子，那你从你而出的，你所生的，这些人会被掳去，甚至有人会去当太监。这预言是出于神的愤怒。在历代志下32:25说，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而且到列王纪下24的时候，正如预言所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耶和华殿和王宫里所有的宝物都掳去了，从所罗门王所造的那些器材都掳去，而且把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并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并且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还有大能的勇士也掳走了很多人。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你要结合这个时代，结合经文来看这个时代基督教的一些事情。今天这个时代基督教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而且今天说实在的哈，你看今天这个基督教，你可以从那时候这个事情你可以找到一些相同的地方。败坏的结果最终就是被掳，就被拆毁。今天的基督教已经把宗教改革之后的那些家底儿全给败光了。确实宗教改革带来一些副产品，上帝让西方的基督徒日子过得好起来啊，有吃有喝，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在今天，随着整个世界教会的败坏，随着整个世界左派的崛起，今天的基督徒教会渐渐成为巴比伦王、世界之王、大淫妇的他们子孙后代儿女的奴隶婢女，甚至成为他们的太监。因为你不传真正的福音，你把这些不该给他们看的全给他们看啊。从个人角度来说，这种事情是有的啊。有一个传道人的妻子啊，这个传道人现在做了牧师，曾经给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反复提到啊，这个上帝恩待我们，你看我们家买了房子啊，你看上帝恩待我们，我呢病都好了，你看上帝恩待我们，你看我们不但买一套房子啊，买两套房子，上帝恩待我们不但能吃得饱啊，而且挺好。结果后来有盗贼来偷他家东西，骗走他家很多钱，后来说他家的儿女也成了奴隶啊，最后儿女钱钱都落到人家手里。然后呢，有会众来接近他们的时候呢，总是求好处啊，祷告祷告生意门道。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呢，你要跟你今天的信仰生活，跟今天的教会，以及跟你自身这种信仰的错谬去反省。如果不悔改，你的教会和你的会众还有你的儿女最终一定会像那个时代一样被掳走。所以说今天呢，不但是我自身要求，我也这样劝所有的会众以及所有听到的人，在你给这个世界的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传正确的福音，你不要用好处勾引人入教。因为这个好处一旦引起了贪心，人可能会做出一些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守住底线。我不会给人传那些所谓的信基督得好处的事情，我也不会给他讲这西方有多么好啊，这自由民主有多么好。因为如果你对福音不感兴趣，你不是一个认罪悔改，你不是一个回归上帝公义的人，你不配得到任何的这种附加产品啊。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尤其在这片土地上传福音，你要知道这片土地的人是特别的贪，他们的贪欲比这个巴比伦王和他使者要大1000多倍。所以说在这片土地上，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更要谨慎你所说的，免得你进了迷惑。 十六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来看这里哈，很多人说西西家光顾自己，其实不对的。啊，这里的经文啊，你要知道他在说什么。你要去看历代志，历代志三十二章二十六节说，西西家骄傲之后，西西家犯罪之后，西西家嘚瑟之后，但是他悔改了，说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自己确实骄傲了，然后一同谦卑，所以说神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和犹大的居民。啊，根据历代志的记载呢，西西家和犹大人听闻了上帝的咒诅之后，为自己的骄傲和谦卑在神面前悔改，所以说这咒诅在那个时候没有临到他们。啊，而且我们要注意，西家为什么在这里要这样说？啊，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圣经一直的原则，在圣经当中，即使上帝宣告明确说你要遭灾了，你要完蛋了，你做这愚蠢的事情，你和你都要被掳走。但是，当罪人真的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神会不会要一直做下去呢？很多时候不是的。神经常为人的悔改和谦卑而收回自己已经定的旨意。即使是亚哈这样的恶人，上帝说又让他像狗一样死在旷野的时候，当他披麻蒙灰的时候，上帝说不灭他了，在他活的时候我不灭他。所以说你要知道神他真的是有怜悯，而且你要明白个为什么说这灾不在你活着的时候降，要在 你子孙的时候降，不是说你子孙要背你的锅。在神经当中有几个背锅的，你看看，个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那亚哈的儿子最后 死在田野，是因为亚哈的罪恶，不是，是因为你自己的罪恶。犹大人在西家去世之后最后被掳，是因为你马拿西你后边的人自己犯的罪，不是说啊，西西家在这里犯了个罪，然后所有人都背锅了，所有人都无辜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要一定要记住，在圣经当中，谁犯罪谁被谁犯罪谁才受刑罚。即便说这个罪这个灾不在你活的时候降，到你子孙的时候降，也不是你子孙背你的锅，是你子孙因自己的罪自己背自己的锅。所以说啊，无论是父亲犯罪还是儿子犯罪，个人都在上帝面前要承受惩罚。但如果谦卑呢，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西家还是那些在圣经当中的好王，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你的义只能救你自己，你的信只能救你自己，你在神面前对神的那种诚实，对神的那种相信，只能救你自己和你这个时代和你一块聚会的人。你们一块信上帝救你，但是救不了你的后代。个人在每一个时代要为自己在上帝面前做出的选择付出代价。所以说圣经从始至终也是这样的道理。圣经说即使但以理啊、约伯啊、挪亚他们三个人的义只能救他自己，连儿带女都救不了。个人要为自己在上帝面前去做事情啊，去在上帝面前有个交代啊，这是圣经自始至终的道理。所以说这里这句话并不是说西西家光顾自己啊，不哪管死后这些人死活，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二节，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啊。这里说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那勇敢大能的事情啊，就是他挖的那些池啊，修的那些城池，引水入城啊，这些事情呢都记载在犹大列王记上，圣经呢只记载了一小部分啊。所以说你看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啊，记载西西家的这些事情，实际上人感兴趣的也是西西家这些建筑上的事情啊，这些所谓的战争啊、功德上的事情。你看圣经和这历史书记载完全不同，但历史书都失传了，唯独圣经没有失传，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要存到永远。所以说你看到圣经记载西西家的时候只记载他的信仰， 无论是他正面的地方还是他做错的地方，神只记载这些，而且记载着他的信仰对他自己以及对他子孙后代的影响。啊，在历代志下32章32节说，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善行就是在神面前看为善的事情，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啊，还有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也就是说，很可能这个人的历史书啊和这个圣经啊也有相同记载的地方，但是不多。圣经只记载跟信仰有关系的事情。弟兄们就要注意，圣经里边有历史，有事件的记载，但圣经本身重点所讲的都是关于信仰的事情。那、啊。这个21节，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啊，西西家呢蒙神恩典，可以归到列祖的坟墓里，啊，他的父亲亚哈斯呢，应该是亚哈斯，因为作恶多端，没有在他，只是葬在耶路撒冷，并没有与列祖同睡，你可以看到区别。他给他这个儿子就是在他后来的15年当中生的这个儿子给他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就是使他忘了的意思。约瑟当年给自己孩子起名的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事实上我们可以这么说，这15年的太平生活让西西家也忘了一些不该忘了的事情。事实上相比之前与亚述王那种殊死征战的年日，在这15年的平安生活当中，西西家最终呢娇生惯养出一个罪恶的儿子，啊，甚至这个儿子的罪恶最终直接导致南国犹大在上帝面前彻底被赶出。列王记下23章26节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猛烈怒气仍不止息，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样，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为我名的殿。这个儿子最终他犯了极大的罪，导致神彻底把南国从他面前赶出。啊，事实啊，在这15年当中，西西家他的信仰生活跟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偏向于安逸，而且对于这个要接续他做王的儿子，没有在圣经上去真正的教导他。啊，最有意思的是，后来马拿西犯罪被掳到啊外邦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有句话说，这时候他才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这孩子在他人生的初期竟然不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你可见这是多么搞笑的一件事情，这个是跟他父亲有关系，啊，和跟他父亲所娶的妻也有关系，啊，在历代志32章33节说，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啊，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历代志下提到，他不单葬到和他列祖同睡，而且他葬在大卫子孙的那个非常高的那个坟墓当中啊，他得到了厚葬。他死的时候，整个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重他，因为他在信仰上确实守住了啊上帝赐给他的信仰。这个人的一生呢，在绝大部分来说是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啊，当然他有一些局限啊，包括后来呢他也有一些局限，他的一些局限呢也给他和他之后的犹大国呢也造成了一些很大的影响。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列王记下第2章的经文就讲到这里啊，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施恩于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愿你坚固我们，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求你让我们自始终在你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自始终谦卑在你的真理面前，求主不要丢弃我们，使我们能够至始至终蒙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嗯。